半段交通了。磁铁地中有四个重要的人物，那磁铁怎么样子的蒙王登场？好，那我们今天就要讲下半段，他怎么样来面对征战，并且征战得胜。因为我觉得以磁铁记，我就可以，大家可以从很多方面来看，可是我想我就从以斯帖这个主角的经历来看。好，我们再做个祷告。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把你自己的话写明在我们的面前。圣经中每一个记录真的对着我们，每一句话对着我们都是有利的，所以今天晚上谢谢你再次让我们从你的眼光来看主你自己在以斯帖身上的经历能够成为我们真实的生活的经历。因为真的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是主你自己所应许的。耶稣，你何等巴望我们可以从那样子的失败的中间可以出来，可以靠着圣灵把我们心中的宝座让给圣灵来掌权的时候，我们可以靠着圣灵来得胜，以至于主你自己的美丽，你自己的荣耀可以从我们这些好像看起来平凡软弱人的身上可以彰显出来。愿主你自己在我们的身上真的是得到你该得的一切的称颂赞美。还是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今天从第四章看起。上回我讲到说以斯帖成为王后不是最终的目的啊，他成为王后以后神是在他的身上还有的雕琢。那最重要的是我们今天信主也是一样，我们不是信主就好得救就好，神在我们身上有雕屑，神要在我们身上哈显出他的荣耀来。那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征战的过程，因为我们的过往已经很习惯自己掌权，自己什么都自己做主啊。我觉得信主以后真的刚开始得救很高兴，有人常常说我一个礼拜以后就开始不高兴不快乐，你知道那个问题是出在哪里吗？你知道那问题出在哪里吗？就是我还是靠我自己的办法啊，用我自己的想法去处理这一些事情，就发现哎都没有改变，环境都没有改变，就开始觉得没有什么用信主啊。其实但是神要我们在信主以后真的每一天所要来对付的是，其实我们最难打的一个仗是什么仗？
自己。
对，是打我自己是最难的。我这个自己实在够麻烦了，实在下不来啊。对，这是今天我们要谈的重点。好，我第一个要点就讲说，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自己的困难，我们有难处，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啊。好，他在以斯帖住在宫中，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等他知道他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要面对一个困难，是什么困难啊？这里是说了啊。好，我们念一下经文四章十一节说：王的一切臣仆和各省的人都知道有一定例，若不蒙召擅入内殿见王的，无论男女，被弃死。除非王向他身心之上不得存活。现在我没有蒙召进去见王，已经三十日了。在所有的难处中间，我们最宝贵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发现了我们的困难是在哪里。这里是看清楚了一个问题，看清楚问题知道怎么样处理啊。其实今天撒旦最重要在我们身上做的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各位，一个很大的难处是要我们彼此之间怎么样？是分开的，是隔绝的，我们不能交流。好，当我们不能交流的时候，就会怎么？就问我们，当我们不能交流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同心。我们不能同心，我们就不能同行。所以，基督徒就没有力量了。圣经希望我们要怎么样合一？所以这时候，以斯帖已经不能，已经三十天没有见王了。所以他跟王的关系就越来越疏离，他就越来越不知道这些事情难处啊。其实越来越孤独的时候，人也会越来越怎么样？越来越软弱。其实你再试试看，如果你一个月不来教会聚会，那个结果会怎么样？ 一定很快想起来去找一个教会的聚会啊。所以人不可以独立生活，人是，我常常想到说，在创世纪第二章神对亚当说人独居不好，其实那个我觉得还有时候不是光是结婚的事情，其实人应该是什么群居的，人应该是团体型的啊。一个人独居到后来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会产生忧郁症，会产生很多问题。所以神不喜欢我们不能够彼此交流啊，因为真的神也自己也讲，我们两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啊？所以神要我们可以交流，可以同心，然后一起来做事工。其实我们都很软弱，很奇怪。可当我们一起要开始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因为发现有时候我们非常 powerful， 可以做蛮大的事。我发现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有时候有一个人有一个 idea， 大家同心，像我们现在觉得说，你现在想下礼拜吃饺子是件很困难的事，如果30个要来吃是很难的一件事。可是你开始很奇怪，只要我们同心去做，那件事情就很容易。哦，这是这么多年来，我觉得我在九月份那个福音就看到这个事情，那个福音越办越大啊、哦。我觉得你要是看单独去看每一个弟兄姐妹，其实都很软弱。可是当我们同心要去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得又和谐又美丽，又顾念每一个你需要。所以那个福音可以越做越大，做到现在可以700-800人，那没有人赞成埋怨、哦、这就是一个很美的见证。当我们能够同心就能够同心、哦、所以很好，这里斯帖就看到自己的困难，他已经跟王之间开始有那么深的隔绝了、哦、这是他的困难度。那并且他还不能够擅自进去见王啊，这是他的困难。他想进去都还不能够随意去。可是这时候莫迪改给他的是什么？啊，莫迪改给他的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莫迪改在4:14说：“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夫家必致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为是卑微献身的机会吗？”好，莫迪改没有说好算了，你既然已经这么大的困难度了啊，不能够随便进去见王就算了。莫迪改没有，莫迪改坚持啊。我们看见莫迪改坚持，因为莫迪改知道神的心意。真的，莫迪改知道神，你知道犹太人在这里，如果在以色列身上得不到帮助的时候，神一定会做其他的方法来让犹太人可以存活下去。我们从这里不知道会什么方法，可是我觉得从历史中间你真的看见神就是有方法，因为神的旨意不能够改变。救恩一定要从锡安而出啊！耶稣一定要成为犹大人，要成为大卫的后裔，在肉身上成为大卫的后裔，这是一定要做成的事。所以如果在这个时候，在波斯帝国的时候就把犹太人都给灭了话，神这个旨意就不会成就了。可是那是神的旨意，主耶稣一定要降生在这个世界上，好，一定要成为以色列人，要成为犹大的后裔，好，是要成为大卫的后裔，这是神所定的旨意，不能改变。莫迪改知道，如果今天以斯帖不能够出来帮忙的话，神一定会从别的地方让犹太人得拯救。这时候反而是不愿意相信神可以让我们得拯救的人，不愿意付劳力的人，反而会怎么样？不信的人反而会什么？反而会灭亡。那神还会继续保护犹大这个民族，保持这个种族啊！这是我们在历史中间看到，就让我们真的想到说，神是何等信实的神，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不能够废去的，必要成就的。所以今天我们如果看这个世界上有更多的问题，很大的问题，觉得有时候觉得真的是想到前面都不晓得会怎么样啊。有时候会这样子想的，我觉得就求神要拿掉我那头不幸的恶心啊！我相信神绝对可以做的事情，问题越大，神将来的祝福会越大。你要相信神可以做到这样子。好，以斯帖被他这句话就怎么样，就鼓励到了啊！所以以斯帖要接受这个使命，不再为自己活。所以他就说，16节就是说，你当去召集苏珊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3昼3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要这样禁食，然后我们违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这是以斯帖的回应，他并没有说我很软弱，我做不了这件事情，我就躲在王宫里面。 好，在他们的进食，他们就会选的进食的方法是他们要三昼三夜不吃不喝，不仅不是只有以斯帖进食，他把他宫女要要求他们跟他一起进食，并且莫迪改要去召集所有书生臣等来这里进食祷告。所以在这边我还是要提醒一下进食的意义，进食的意义啊，进食的重要，进食的目的。好，其实进食的目的最大的目的是要除去我们的什么？进食是攻克己身的意思，是对付自己啊。最大的一个是要对付我们的私欲啊，是我们的私欲，我们的肉体有一个最麻烦的东西就是吃，吃很重要，不吃会怎么样？会饿死，不吃会饿死啊。可是吃很重要，吃让我们可以活下去。可是另外一方面，吃也是一个最大的诱惑的地方。好，我们要想到创世纪第三章，人就在什么地方跌倒？吃，吃跌倒啊。那主耶稣要出来服侍的时候，受魔鬼的试探的时候，第一个试探是什么？也是吃。他进食了四十昼夜以后，魔鬼就来跟他讲一件什么事情？你若是神的儿子，就把这些石头变成什么？变成饼嘛。这也是吃的问题啊。可是感谢神的是，主耶稣在这件事情上就怎么样？得胜了，胜过了，啊，胜过了。那可是在伊甸园的亚当夏娃每天都有好吃的东西，结果呢他们还没有胜过那个吃的引诱。所以神让我们学习进食，有是让我们要学习一个功课，真的是我们要在吃的事情上开始有节制。这是我记得常常觉得现在那个 email 上网站上太多这种东西，这个可以吃那个不可以吃，常告诉我不要去看那个，不要相信这个，生命气息，我们的疆界年限都在谁的手中？在神的手中啊！在神，不要太为这些事情被扒了的啊！我一定早上要吃什么，什么晚上要吃什么啊！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大的捆绑。我们相信神可以保护我们，所以今天就是在这里，他们是三昼三夜是什么？这个禁食是非常彻底的禁食啊，还不吃不喝。连水都不喝啊，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啊！你光是不吃还好，口渴是更麻烦的事啊。所以他们真的愿意在这件事功课己身，在吃的事情上被神来操练，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件事情。然后不吃为什么呢？不吃利用这个时间就要去做什么？祷告。好，所以进食一定要跟祷告连在一起。不吃不喝要把这个时间省下来，你不做饭啊，不开炉灶不做饭省下来，不吃省下的时间是要来继续祷告啊，进食要来祷告的。所以进食一定要跟祷告连在一起。那三天三夜不吃不喝，其实让我们里面的什么老我哈，真实的死掉。我们的主耶稣在坟墓里也是三天三夜，所以三天三夜对我们来讲是很有意义的。我们想到三天三夜，就想到主耶稣在坟墓也是三天三夜死透了。我们这个人不吃不喝三天三夜，让我们自己死透了。所以这个就是发现我们不再为自己活，好，不再照顾自己里面的欲望的时候，多多祷告，这时候神就可以开始为我们了。行做大事，行做奇事，我们要经历神的奇妙啊！看神怎么来做啊！我们在第五章就看到神怎么来做，以斯帖身上怎么来做。我就看五章第一节非常宝贝啊！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三日，以斯帖穿上袍服，进王宫的内院，对殿站立，王在殿里坐在宝座上，对着殿门。好，我们就听在这里。我就发现神让我看见穿上朝服是一件非常有智慧很美丽的一件事情。就我的标题是我们要穿上正确的衣服，站在正确的地位。我们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我没有想过我们应该穿上什么衣服。对啊，我们除了救恩的衣服还是什么？还有对啊，我们前几天在金牧师在金海弟兄家里讲，我们说要穿赞美衣啊，我们可以穿公义袍，我们要穿赞美衣。公义袍是神给我们的，我们要在神的遮盖之下啊，穿上公义的衣服。我们也要在神的遮盖之下穿上赞美的衣。为什么要穿上赞美的衣？因为这时候环境来看非常的不顺利，如果我们一直定睛在环境上看的话，我们心情会怎么样？绝对下沉。 就像以色列人在旷野一样，就是没吃的嘛。主耶稣，你可以给我们肉吃吗？我们把牛把羊都杀光了，都不够我们吃呢。那时候我们在试探神，我们看环境，我们很容易就不相信神可以做事。就在这里，我们一定要穿上朝服，穿上我们的赞美衣，来到神的殿中。不论环境如何，我们仍然相信神掌权。我们要祷告，我们要赞美他，神做大事啊！我们要穿上赞美的衣。好，另外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穿公衣。其实我另外讲的是，我们穿了一件衣服是，我们要披挂主耶稣基督。罗马书第十五章，我们一起来念。罗马书第十五章说，我们要披挂什么？在什么时候？这时候我们要来披挂主耶稣基督。23章不是15章，太快。好，罗马书13章14节，我们一起来念。这对付我们肉体要念，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去安排去放纵事宜。那这是我们要跟我们肉体征战的时候，不是靠着我的力量可以，求神帮助我们。这是我们真的要披戴主耶稣基督，我要来藏身在耶稣基督里面啊，来宣告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是生命的源头在我们的里面啊，来披戴主耶稣基督，穿上主耶稣基督，让我们穿上正确的衣服，然后我们就可以站在正确的地位祷告啊。以斯帖站在王后的地位上，让王看见他的时候，王就开始称呼他说：“王后啊，以斯帖啊，怎么样怎么样，对吧？你要什么我都要给你，求什么我都要给你啊。”所以站在他穿着正确的衣服，站在正确的地位上，王看见他，王就开始想念他了。王就开始跟他说话了，所以他以前30天见不到王，可是刚经过这样子的禁食祷告，经过穿上正确的衣服，他站在正确的地位上，王开始跟他说话。好，下面我就想说，他是一个智慧的邀请，神给他智慧啊，然后不是一见到王就是求啊，他有个智慧的邀请，他要转移征战的地点，因为在5章第4节说，以斯帖说。王若以为美，就请王带着哈曼今日赴我所预备的宴席。啊，在这里我们要问他为什么要准备宴席，为什么要让王来赴他的宴席？我只能说我的感动是，我觉得这是神给他的智慧。因为以斯帖看见亚哈水鲁王这时候是坐在什么上面？坐在宝座上啊。这个人还坐在自己的宝座上，那时候他的感觉，那个王的感觉是什么？当然是王啊，我所说过的话怎么可以随便被你这个一祈求就改变呢？所以他不会改变的。好，所以以斯帖知道这时候跟他讲话是没有用的，他还很坚硬，这时候王的心还很坚硬，所以不能这时候跟他讲他要说的东西，因为他是坐在自己的宝座上。那以斯帖很智慧，就是不能在王的宝座上跟王谈话，我们要把我们将来要讲话征战的地要挪到哪里去啊？对，他要把放在他的宴席那里，要放在他的范围之内，在他自己可以合适掌控的范围之内，放在他所预备的时间跟地点，不是要王的时间跟你，是要不要让亚哈水鲁的地点跟他的时间，是要让王可以进到亚哈水，进到另外一个时空中间。这时候很奇怪，你知道在不同的场合，人的感觉会不一样，人的情绪也会不一样啊。他的说话，对对对，那属灵空气会不一样，那是说话什么都会被改变啊。所以我说这是神给以斯帖的智慧啊，让他预备一个宴席，邀请王来参加。好，在第一个回合宴席上的以斯帖还是没有说他所要的事情，他在第一个回合的宴席上就只是跟他们讲，只是跟亚哈水鲁跟哈曼说，我们来看一下5章7跟8节，哦不是，对，5章7跟8节我们一起念啊。以斯帖回答说：“我有所要，我有所求，
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愿意赐我所要的，得我所求的，就是王带着哈曼再赴我所要预备的宴席，明日必照王所问的说明。
我今天的标题是说以斯帖耐心等候神的时间表。他知道一见到王的时候，王坐在宝座上不可以有任何的要求，那只好用一个更美的办法，就是可以在一起吃饭。大家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心情都会很好，所以第一餐饭吃完了他还不说他所要的，要等到第二次。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等候神的时间表，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因为有时候我们都很想快快解决事情，可是神有时候就跟我们说明天可能会更好，所以要等候明天，不是拖延啊，是要等候神的时间表。我求神让我常常跟神啊，求神让我里面有这个敏锐啊。我们不是做，我不知道你们听过 Mr. Tomorrow 就什么时候不做，明天明天，你问他到明天，问他你事情怎么样，还没做，明天明天。以斯帖不是这个样子的人，以斯帖是在那里有头有一个安静的心灵啊，所以他知道要等候神的时间表。等候耶和华的并不至于羞愧。我们这些人都喜欢什么？你喜欢做做做，让你坐在那里不做，你觉得反正有的很辛苦的。你想在猜，到明天的结果会怎么样啊？到明天会怎么样？那时候心情反而更累啊。所以我们求神给我们一个安息啊。神说我们等候他的必不至于羞愧。我们看一下诗篇二十五篇，说了很多次，诗篇中常常讲这些话。我觉得，大卫啊，很年轻的时候就被那个Samuel 跟 Samuel 高了，可是大卫等了多久才做王？等了，我咋没有记住，应该等了13年是吧？好，诗篇二十五篇第一节、第二节就说：耶和华，我心仰望你，我的神啊，我素来依靠你，求你不要叫我羞愧，不要叫我仇敌向我夸胜。啊，第三节说：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唯有那无故行奸诈的必要羞愧。然后我们等候耶和华就会有什么？耶和华啊，求你这样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啊，求你用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愿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啊，我们等候神的时候，求神给我们的一个安静的心，能够看见神为我们开的道路，我们能够走得上去啊。不是在那里等候的时候啊，等明天在那想，明天结果会怎么样？一怎么样？二怎么样？三怎么样？那时候心里是更烦躁啊。我们的神叫我们在他里面有安息。啊，所以我们等候他的必不至于羞愧，然后我们敬畏神，神就会指示我们当选择的道路啊，所以让我们看见神是有计划的神，我们只要在他时间表做事，跟他同工的时候，跟他同心，跟他同工，我们做起事情就会很轻省。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这里的时候，他等到明天才要再做。这时候我们看看哈曼，我今天没有写哈曼的心啊，没有写一个自以为是的人的一个心。哈曼吃了这一餐饭，觉得太什么，太光太荣耀太光荣了啊！因为这餐饭是跟谁吃的？对啊，全国两个最重要的人，王跟王后啊。所以他是非常的高兴的出来，所以他在这餐饭吃的时候绝对没有发现以斯帖的表情是怎么样子的，以斯帖心情是什么，绝对没有发现，他是觉得太荣耀，所以出来就告诉他的家人，非常欢喜的告诉他的家人。可是这时候呢，他里面的怒气，对着莫迪改的怒气有没有解除？他真的不能等啊。你知道从他们决定要王的旨意出来啊，第一个旨意出来要杀犹太人，你知道那个时间多久？你知道11个月哦。他们那个旨意出来的时候是第3章12节，说正月13，这时候王的旨意就开始写出来了。正月13最多讲犹太人的历，犹太人的历的正月十三，你知道是什么日子吗？我们有没有想过？ 犹太人正月十三是要过什么节？对，要过逾越节的时候，要过逾越节的时候，是他们应该蒙救赎的时候，可是却有这么恶劣的一个消息出来。然后他们决定，他们抽签普尔出来的那个杀犹太人的日子，那个吉日，要杀犹太人吉日是十二月几号？是十二月十三。所以从一月十三到十二月十三，他们应该等几个月？要等十一个月才可以杀莫迪改。可在这里啊，哈曼已经看到莫迪改，已经是气到眼睛都发红了。莫迪改不起来跪拜他啊，所以他已经决定马上要做一个什么？他们的家人，他跟他的谋士就决定马上将要立一个五丈高的架子啊，要把准备把莫迪改就先杀了他，把他挂起来。然后我们自己在那边做局长同时，我们是这么急躁。就是不能等一分钟，恨不得就是赶快把事情就完成。尤其看到那种我们不喜欢的人、有仇恨的人呢，这是我们很糟糕的一个问题。好，可是到了这天晚上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就看见神的手开始介入。当我们正在那祷告，就在第六章第一节就说。那夜王睡不着，就吩咐人取历史来念给他听。正遇见书上写着说，王的太监中有两个守门的，皮探和提列，想要下手害亚哈水鲁王。莫迪改将这事告诉王后。好，下面我们就不念，这是前面第三章发生的事情，然后第二章的末了发生的事情。以斯帖做王以后发生的一件事情，是莫迪改建的一个功劳，莫迪改建了一个功劳。那时候王并没有给他任何的赏赐，那件事情就过了。可是很奇妙，当他们在那里祷告啊，进食祷告之后，那一夜就是谁的夜？对，那一夜就是神的夜。这时候我们要回到哪里去看？出埃及记十二章四十二节，我们来看一下神怎么。神说那个夜是谁的夜？在出埃及记的时候，这里就是他逾越节，第一个逾越节灭门杀长子的时候，神让以色列人就从埃及兰塞出来。这时候在十二章出埃及十二章四十二页四十二节，神说
这夜是
耶和华的夜，因耶和华领他们出了埃及，所以当向耶和华谨守，世世代代谨守的。所以神说夜晚其实耶和华的夜，在这里四十二节说这夜是耶和华的夜，其实在这一章十二章的十二节是说，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那夜啊，在夜晚的时候，神，你看神很奇妙。我们以为夜晚是什么？有人常说夜晚就是撒旦掌权的时候，空中邪灵在运行那个。其实当我们真正祷告的时候，神在夜晚工作，神在夜晚工作，神希望我们怎么样跟他配合，在这种夜晚的时候。好，我念一句诗篇的一句话，是大可拉的后裔写的诗篇四十二篇，说第八节说，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在黑夜的时候，即使在你觉得心灵都很黑，深处有难处你过不去的时候，在黑夜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祷告啊，在黑夜要歌颂祷告。诗篇四十二篇第八节，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所以碰到难处，碰到觉得很黑暗的时候，我们既需要什么？穿上赞美衣来祷告啊！所以那是我们的朝服，继续相信神要做事。在黑夜的时候，我们祷告神，歌颂祷告神，然后我们就看见神怎么样开恩来做大事。所以当以斯帖在那祷告，苏珊的百姓犹大人在那边祷告，王就睡不着觉了。所以有时候夜晚上我们睡不着，想想看神肯要我们做什么事情，起来祷告赞美祷告，神要做大事啊。没有想他念历史书一念就念到什么这件莫迪改做的大功劳的事情，可是却没有什么给莫迪改任何的奖赏。所以这么奇妙神做事，当他想到他要给莫迪改什么奖赏的时候，这时候谁又来了？ 哈曼又来了，所以第六章非常精彩，哈曼又来了。这本书念起来非常的高潮迭起，我说没有想到哈曼进来了。当我们自我中心，什么事情都想到是自己，所以王问他这件事情，你怎么样对一个王所喜悦尊荣的人要怎么样来尊荣他的时候，哈曼想的全部是自己，要得什么最好的，要得什么大面子，还要去全城里走一圈，要 show off 到这种地步，要让整个苏三城都知道他就是这个的 number one。 可是没有想到这个 number one 不是他，是他，是莫迪盖，是他的对头啊。这实在是让人看到，如果我是哈曼，我一定会气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他这件事情做完的时候，莫迪改是不是哈曼是忧忧愁愁闷闷不乐的回家。就我们看一下，我写的标题是，我写的标题征战以得胜，因为莫迪改已被喜悦尊荣。这件事情以斯帖还没有请吃第二餐饭，可是征战神已经，征战已经得胜，我们可以宣告征战已经得胜，因为莫迪改已经怎么样，莫迪改已经被王喜悦尊荣了。这就是一个事情回转了，开始一个好的 sign 开始了。好，这件事情一定会得胜了。如果莫迪改还是被在压下那里，还是被歧视的时候，你知道这个事情就是还没有开始回转过来。可是神已经在180度的大转弯了，所以我就说莫迪改被喜悦尊荣，就是表示我们的征战已经得胜了。就好像今天其实我们在世界上活着，我们要看见主耶稣已经得胜了，他已经升上高天，努力的筹集，所以我们所碰到的一切问题是应该是什么，我们是跟神一起要得胜的，一起要得胜的，只是我们不知道神有时候在这个时间表拖多长，求神让我们不要灰心啊，不要灰心，继续的抓住神来祷告。好，所以这边是看见莫迪凯穿上这一切漂亮的紫色的衣服啊，朝服这么漂亮的衣服，然后还骑了谁的马，骑着王的马，然后在城里上走一圈，然后哈曼还得在他面前宣告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就如此待他。那哈曼心里那个感觉，反正他以为别人应该坐他的那个马，铜牵的马，然后在那里宣告，他应该坐在上面，就没有想他现在坐莫迪改的马铜，还要在那里宣告，所以他心情非常的闷闷闷，然后就赶快回去了。好，我们看见，虽然我在想说征战其实已经开始得胜，走上得胜的路了，这时候我们还是继续要祷告。其实我下面写一个真实的祈求，我应该改成直求，我们应该情辞迫切在神面前继续的直求。因为在那个路加福音的时候，门徒问主耶稣怎么叫他祷告的时候，其实主耶稣有讲过，一个寡妇，一个人为了他的朋友来了，他求面包，他就讲说我们要情辞迫切的直求。是即使莫迪改已经被尊荣了，可是以斯帖还需要到神面前，到王面前来直求，情辞迫切的直求，直到哈曼真的被挂在架子上。我们一起念第七章的3-4。王后以斯帖回答说，若在王面前蒙恩，王若以为美，我所愿的是愿王将我的性命赐给我，我所求的是求王将我的本族赐给我，因我和我的本族被卖了，要叫起杀戮灭绝我们，我们若被卖为奴为婢，我也必可无言，大太王的损失也万万不能补足。感谢主啊，在这样子的时刻里面，在这种吃饭的时刻里，他能够这样子的很直白的告诉他的问题所在，是他连命都没有了。我想知道，假如说 这时候我们可以回到他们是夫妻的关系来看，这时候王的心会怎样，亚哈水会感觉是什么？这是我的另外一半，他的心灵怎么会没有，我怎么都还不知道，这是一个很丢脸的事情啊、哦！ 所以他这样子直球的结果就是王亚哈水鲁的回答是问王后以斯帖说，善感起义如此行的是谁？这人在哪里？连他都很惊讶啊！以斯帖的性命会不保。以斯帖就可以很坦然、很直白的说，他的仇人、敌人就是这二人哈曼。我想哈曼在这个时候真的是简直是措手不及，那个感觉是从一个本来自以为是被王后所抬举尊荣的一个人，就是没想到在这个吃饭之间来到这里，就原来他就是那个仇敌，原来他就是那个恶人。你像一个人从这么高啊，突然间被人家这样一棒打下来，那个反应是什么？是措手不及啊。对，可是圣经告诉我们是说，骄傲来怎么样？羞耻也来啊！这是箴言书上告诉我们的啊。当我们骄傲来的时候，我们羞耻就来了。哈曼是个骄傲的人，他把他自己越往爬，越往上爬，就要爬到那个最高顶。可是没想爬到最高顶，就是他的什么？就是他摔得最重的时候啊！摔得最重，爬到已经可以跟王后、跟国王、跟王后一起吃宴，就是他们三个人吃宴，爬到这么高的地位，就是他摔得最重的时候。所以求神让我们看见，真的骄傲来羞耻来，那个骄傲让你要需要往上爬，那真的让他真的没有去看见以斯帖的那时候的任何的表情，有没有任何的不对，他真的没有完全发现啊。这时候他就能够没有想到，就摔得这么严重。摔到一个什么地步？原来他替人家挂预备的一个木架，最后不是挂莫迪改，挂的是谁？挂的是他自己啊！这是一个怎么讲？我觉得圣经中间我们常以为因果关系啊是佛教徒的事情，佛教徒讲的教义，其实不是，其实因果关系是神设立的。是神设立，我们神在创造的时候是有次序的神啊，所以有些事情会起什么结果，这是神所设立的一个定律啊，不是佛教徒说的因果报应。其实在我们神创造世界的时候是把这种因果关系都已经设立好了，所以一个人太骄傲了就会怎么样，就会碰到这种羞，这是会得到的一个结果。所以可是另外一面是他心眼坏到那种地步，急着就想把莫迪改挂起来，那结果挂的是自己。那这个在圣经中我们也看见，圣经中也提过这种话。如果我们去看一下诗篇第七篇，二人所掘的坑到最后怎么样？好，我们看一下，这是大卫的经历啊。第七篇的十四节、十五节，我们一起来念。试看二人因奸恶而屈劳，所怀的毒害所生的是虚假。然后第十五节说什么？他掘了坑又挖深了，竟掉在自己所挖的井里。我们以为要害人，结果又害到谁？害到自己啊。对，求神让我们看见，就是让我们里面真的醒一个警醒的心。哈曼死了，是不是就很开心了？是不是这个故事的结局？如果我们有个仇敌，有个对头，那个对头没了，我们不觉得事情就结束了吗？那为什么以斯帖记到这时候才在，还没有事情没有结束呢？才在第七章，后面以斯帖记有十章，如果第十章不是很重要，只有几行字的话，那为什么还需要第八章、第九章？哈曼没有了，这时候王后以斯帖就可以告诉哈曼亚哈水鲁王他跟莫迪改的关系，他跟莫迪改的关系。这时候王就做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他把戒指从哈曼那里追讨回来给了谁？给了莫迪改啊。这是为什么我们后面还要继续，莫迪改应该要得到这个戒指。因为在这里我们必须承认， 墨迹感代表了什么。如果用人的眼光来看不容易读，可是如果用属灵的眼光来看，你就知道这样子很重要。第八章第九章非常重要，这个故事不能只决于哈曼死啊，因为如果哈曼代表我们的肉体，我们今天如果肉体死了，可在世界上还有另外一个问题，这里就看这本书上其实有另外很严重的问题，就是你知道一个国王发了一个命令，一个旨意出去，那个旨意可不可以随便打？啊，哈曼其实死了，可是最后12月13号那一天，犹太人要死，那件事情会不会被改掉？不能被改掉，啊，因为那个是王上的谕旨啊。所以即使今天哈曼已经死了，12月13号犹太人还是有什么？还是有生命的威胁哈。啊，还是有神，所以这是为什么这卷书后面还要有第八章、第九章，我们必须把这个生命的威胁要解除掉。所以墨迪改必须得到这样子的地位啊，宰相的地位，得到这个权柄，得到这个戒指，得到权柄，然后以斯帖还要继续向王什么祷告。我们看一下下面一个，就是我说在第八章的第三节，我们看一下哈，第三节到第八节，我用我们的讲义比较好，因为我今天说讲义上缩减一些。以斯帖又伏伏在王脚前，流泪哀悼，求他除掉亚甲族哈曼害犹大人的恶谋。王向以斯帖伸出金杖，以斯帖就起来，站在王前说：亚甲族哈米大他儿子哈曼设谋团子，要杀灭在王各省的大人。现今王若愿意，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以为美，若喜悦我，请王陛下旨意废除哈曼所传的那旨意。我何忍见我本族的人受害，何忍见我城中的人被灭呢？亚哈水鲁王说：因哈曼要下手害犹大人，我已将他的家产赐给以斯帖，人也将哈曼挂在木架上，现在你们可以随意奉王命写谕旨给犹大人，用王的戒指盖印，因为奉王名所写，用王戒指所盖印，人都不能废除。这就是哈曼原来用王的戒指所发出的谕旨不能废除，所以十二月十三号犹太人还是会有什么被杀的，这个被杀这件事情一定会发生，因为这是王的旨意。所以这个旨意出来以后怎么改，王的旨意是不能废的，啊，不能废的。所以墨迪改先要拿到那个戒指以后再写一个旨意，那个旨意可以怎么样，盖过去这个旨意。所以我上面写的他要再度的哀告，用另外一个旨意遮盖前一个旨意。所以在十节十三节第八十节我们一起来念，就是墨迪改奉亚哈水鲁王的名写谕旨，用王的戒指盖印，谕旨中王准各省各城犹大人在一日之间12月至亚达略13日聚集保护心理，解除杀戮灭绝那要攻击犹大人的一切仇敌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夺取他们的财为猎物，抄录这谕旨，颁行各省，宣告各族，使犹太人预备等候那日在仇敌身上报仇。好，原来那个旨意存在，现在是要另外的旨意强过这个旨意。他们原来是被人家辖制，被人家欺负，现在给他们一个旨意，允许他们可以怎么样？可以起来反抗，可以起来反抗的。本来他们是没有办法反抗的，就人家杀我就被杀，那现在是他可以起来反抗。好，下面我就写的是要反败为胜啊，二人的后裔都要全部被挂。那天他们起来反叛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就讲到说死，我要跟大家解释，就是我觉得这回父母是来讲到一个死亡的事情。死是什么？死是一个权势啊，因为死也是个仇敌，就是今天我们一在伊甸园做错那件事，人类在伊甸园做错那个错误的决定，死就在我们身上什么发动了，啊，死就在这个世界中掌权。 人人都有一死，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事情。那在保罗告诉我们说，死也是个仇敌。死也是个仇敌啊！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我念给大家听。好，二十五节，十五到二十五节说，因为基督必要做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紧握了所毁坏的仇敌就是死。好，所以死是个仇敌，死也是我们在身上的一个权势，没有人不会死的啊。所以以色列人会死的这件事要怎么来处理，就是另外一个旨意盖过这个旨意。就像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一样，我们原来是活在罪跟死的律的下面，那今天我们怎么逃脱这个罪跟死的律？我们怎么逃脱？今天我们可要相信主耶稣已经得胜，已经胜过了罪，也胜过了死亡啊！他说，因为死亡是仇敌，主耶稣已经胜过了他了。好，希伯来书说，我念给大家听，第二章十四节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且释放那一生因怕死为奴仆的人。我们以前因为怕死成为奴仆，成为罪的奴仆，成为魔鬼的奴仆，今天主耶稣来已经成为血肉之体，已经败坏那掌死权的主耶稣已经得胜了，所以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是掳掠了仇敌，他已经得胜了，就我们今天已经不要怕死亡的阴影，因为神已经得胜，神主耶稣得胜，并且主耶稣还在父面前要求赐下圣灵，所以今天我们在赐生命圣灵的律里面，这个律呢就胜过了罪跟死的律，这是罗马书第八章说的，罗马第八章第一节第二节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跟死的律。律是一个能力，所以我们今天所有活在世界上，你没有办法抵挡罪，也没有办法抵挡死。可是今天另外一个生命进来了，那个生命是属神的生命，是属天的生命，这个生命就胜过什么罪跟死的生命啊！是，所以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把那属天的生命日光之上神带到我们的身上来，帮助我们胜过罪跟死的律死的这个能力，所以是一个更大能力进来，以前那个能力不是没有，只是更大能力进来就突破了这个瑕疵。所以莫迪改一定要得戒指，莫迪改一定要写这个旨意，我们才可以胜过，犹太人才会有这个希望。就在新约中间，就是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得了生命，得了圣灵，我们可以胜过这一切。所以下面就给他九章就看见他们怎么样反败为胜，并且圣经很特别的是把哈曼的十个儿子名全部都写出来了。那我们不是犹太人，比较不懂这十个名字的意义，可他们犹太人就会知道这十个名字都有特别的意义。这十个名字的意义就是我们的肉体的邪情私欲，我们有肉体，可是肉体的彰显是什么？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加拉太书第五章，我们大家一起翻到加拉太书第五章，这个都是以圣灵为仇的。加拉太书第五章告诉我们说，圣灵跟情欲是相争的啊，他们彼此相敌。那我们一起念一下十八节、十九节，我们要念到二十一节，还是告诉我们所有我们的情欲是怎么样子的？十九节开始念情欲的时候，十九节说，五章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嫉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妒忌、醉酒、荒宴等类。这就这么简单，我们就念这里可以看到我们情欲的表现是这些，很容易看出来。其实我们常常有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胜过你自己，不去恨人，有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胜，你不想跟人家增进，看到人家比我们好的时候，你想再努力一点，我应该比他更好啊。这是我们看见情欲上很容易的污秽、邪荡、醉酒、荒宴都可能发生的事情。 所以这些都要被挂在十字架上，都要被钉死。挂在十字架上，就是这些东西全部要被钉死，不再在我们身上要发动。所以我们要求神给我们一个谨慎的心，我们里面让圣灵在我们里面掌权，我们就可以得平安啊。所以莫迪改在朝中要伟大，我们就可以百姓就可以脱离仇敌，得享平安了。就是在第九章让我们看见莫迪改拿到这个戒指，莫迪改发了这个旨意以后就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些人很快啊就开始转向他了。我们看到第九章的第三节第四节就看见了，第三节就是说各省的首领总督省长和办理王事的因惧怕莫迪改就都帮助犹太人。好，莫迪改一升高，莫迪改一开始在朝中成为最大的最高升的时候，这些人都开始帮助他。莫迪改在朝中就为朝中为大名，声名就传播各省，日渐昌盛。结果到了12月13日的时候，反而是什么，他们反而本来应该是被杀，就是他们反而可以去把他们的仇敌杀了，所以就是他们我们反而能够反败为胜啊，脱离了仇敌就得享了平安。9:30太高了，我今天分享应该就到这里就可以了。就是发现说再从属灵的眼光来看，这四个人物莫迪改跟以斯帖是一组一对啊。莫迪改代表什么，代表圣灵，从新约来看莫迪改代表圣灵，那以斯帖就代表我们里头得救的那个灵。我们刚得救，我们的灵是非常的软弱啊。可是我们的灵，当我们的灵顺服圣灵的时候，我们的灵就会怎么样，就开始可以刚强起来，就可以开始掌权。所以当莫迪改跟王后以斯帖一起发信给这些犹太人，就是鼓励他们啊，鼓励他们以后他们要继续能够过普尔节，继续他们彼此之间怎么样，彼此的要欢，彼此的要平安，要说诚实话，他鼓励他们啊，要说诚实话，犹太人彼此在一起能够欢乐过日子。这是想到将来我们在神的面前心腹跟将来有一天圣灵跟心腹都在那里祷告求神要找主耶稣快来，那时候将来的日子就是什么新天新地啊，是一个欢乐的日子。所以我们的生活应该是做个结论，我们的生活应该是讲我们有灵魂体，在我们不信主的时候是谁在我们身上做大，我们的肉体做大啊，我们的灵已经不方寻了啊，我们的肉体伟大，肉体跟我们的魂结合成了一个大老我啊，在那里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常常都我啊，自媚自夸谁都不知道，这是我们的肉体。然后圣灵呢跟我们好像没关系一样。那今天我们受洗归到耶稣基督名下，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应该是重新调整，应该是圣灵进到我们的哪里，进到我们的灵里面，让我们的灵得醒过来了啊，苏醒过来。所以我们应该是圣灵在我们上掌权，率领我们的灵，让我们的魂能够降服在我们的灵的下面，能够让我们的肉体呢摆在最后，最不要顾念它。这时候我们的人的生活次序就对了，这时候我们人就可以彰显神的荣耀，活出神要我们活出来。求神帮助我们。我想我今天放一个思考题，就假如你在这信主这么久，你还没有做个祷告说圣灵求你在我们的身上做王权要居首位的话，我想我们应该要做个这样的祷告，让把我们身上的主权交给谁。好，我们的主权要交给圣灵。好，我们的生活中间应该是圣灵来率领我们往前走，对，圣灵要在我们的灵里面掌王权。所以当莫迪改在这个国家掌权的时候就对了，圣灵掌权。好，我今天的分享就在这。我下面还有一个，我们如果要分小组，我们可以讨论一下我们有没有战胜我们肉体的经历，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怎么来战胜。 好，我们花一分钟，我们低头祷告，就说如果你这信主这么久，从来没有做过的祷告，说我们要让圣灵在我们上掌权，我们就低头做个祷告，好吗？亲爱的主耶稣，你的宝血再次遮盖我们，那这时候我们真的再次思念主你自己奇妙的作为，谢谢你何等的爱我们，你来为了寻找我们，为我们付了极大的代价，是吧？让我们的心真的心被恩感，这时候我们真的把我们的心门再次打开，向主向你说，是吧？求你的灵，圣善的灵在我们的身上居首位，我们真的把我们的主权再次交在恩主你自己的手中，孩子真的愿意把主权交在主你自己手中，让我们可以顺服你自己的灵的带领，也把我们的教会也交在恩主你自己的手中，你应该是教会的头，让我们真的在这里次序对了，就是说你的教会主就在你的面前真的成为主你自己身体的发表，主啊，我们求主你自己施恩怜悯，谢谢你恩待我们今天晚上所有在这寒冷的天气而愿意来到你的殿中间，主耶稣来亲近你，来瞻仰主你自己，来听你话的声音，主你真的来恩待我们，让我们常常真的能够跳出这个环境，虽然四面都被困住，可是我们知道你的属天的路就是主我们向你而去，让我们常常穿上赞美，以借着赞美借着信心，主耶稣我们再次跟你连上线，主要再一次主让我们真的是在你的里面得享那安息，看你在我们心间行作奇事，行作大事，主啊，主我感谢赞美你，改变我们每一位，虽然我们自己不行，可是主你继续来动我的善功，你就要来完成这奇妙的善功，你来恩待我们今天晚上每一位在座的弟兄姐妹，谢谢主耶稣，而且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我想今天讲的很仔细的哈，我就时间也到了，我就不太多讲了。不过你注意到最后这卷书很稀奇的，就是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圣灵跟一个清新的人是一对，那个肉体跟一个人的魂在是另外一组。就读经的人告诉我们，你看一开始的时候是亚哈水鲁讲话，假话亚哈水鲁一开始白燕子讲话，可是到最后结束的时候说是用莫迪改他跟以色列一起发了一个谕旨，然后是莫迪改在讲和平的话，这整个缓过来了，从本来是肉体在掌权，后面就变成了圣灵在这里来掌权。好，我想今天就分组吧，我想因为时间也不多了，我们就是不是今天好像人比较少，那个几个组长有没有来我不知道到齐的，那怎么样我们是啊，你看着怎么做，
一半一半好了，好不好？那今天就停在这里。